看透新闻表面，捕捉真知亮点。希望之声，新闻看点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，我是邓梅。
今天是9月9号，星期二。
在今天，美股是集体收阳，三大指数创历史新高。联合健康保险股价是强劲上涨，就业数据下修。我们先来看今天收盘指数，标普500指数上涨17.46点，上涨了0.27%，纳指呢是上涨了0.37%，道指上涨了0.43%，费半上涨了0.18%。CME FedWatch 工具显示，市场已经完全反映联准会下周政策会议会降息一码25个基点，同时呢，还有10%的概率进一步降息两码。那投资人也在关注马上在周四会公布的8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，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会在周三公布。以色列针对卡达首都杜哈的哈马斯高层发动了攻击，哈马斯首席谈判代表的儿子在这次事件中丧生，但是哈马斯的高层领导人并没有受损。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推动油价上涨，能源股全面走高。再来看几个企业消息，苹果秋季发布会带来全新一代的 iPhone 17系列、 Apple Watch还有 AirPod Pro 3这样的重点产品，但是并没有能够惊艳市场。苹果在周二震荡收黑 1.48%， 每股234.35美元。我们刚刚说的联合健康保险飙升 8.64%， 每股347.92美元，这是因为公司预期高评级的医疗保险计划的投保人数会符合预期，可能呢就会获得来自政府更高的补助款。再来关注一下华尔街的分析啊，华尔街认为呢 BLS 这次修正幅度过于夸大，这是指的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这个数据啊。那么高盛分析师认为呢，部分非授权移民的就业可能被低估了，最后的修正版本呢在2026年2月份会统一公布。那么对于近期7月份和8月份非农就业数据显示劳动力市场疲弱， Murphy and Silvest 的市场策略师他认为，这种就业下修呢不会阻止联准会在下周降息25个基点。他说，我们还不清楚每个月的数据的细节，仍然需要几个月呢才能够全面掌握，但是总体而言就业市场是偏弱的。
还有一个消息是说呢，美国人对找新工作的信心现在降到了12年来的新低。那么其实这份文件的来源呢，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周一发布的数据，显示说美国家庭对于失去当前工作之后再找到新工作的前景啊，是日益悲观，已经达到了从2013年6月开始收集这个数据以来的最低的水平。纽约联储微观经济数据中心发布的8月份的消费者预期调查显示，在经济不确定性下，受访者认为如果失去了当前的工作，找到新工作的平均预期概率上个月骤降到了新低。那么如果失去当前的工作，找到新工作的预期概率呢，在上月下降 5.8 个百分点到了 44.9%。纽约联储解释说呢，下降覆盖了所有的年龄、教育和收入群体，但是高中还有高中以下学历受到影响呢是最为严重的。八月份的数据还显示，美国人对未来12个月失去工作的预期略有增加，同时自愿离职的概率下降。失去工作的平均预期概率呢是上升 0.1 个百分点到了 14.5%， 高于12个月的平均值 14%， 同时自愿离职的平均概率下降 0.1 个百分点到了 18.9%， 略低于12个月平均值 19%。 美国家庭还预计，那么在未来一年的通胀可能会上升，8月开始一年后的中位通胀预期会上升 0.1 个百分点到达 3.2%， 这远远高出美联储 2% 的目标。三年和五年的通胀预期呢是保持不变的，分别是 3% 和 2.9%。 美国劳工统计局呢会在本周晚些时候发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，就是我们说的 CPI 通胀报告。7月份的数据显示，总体 CPI 同比上涨 2.7%， 核心 CPI 不包括波动比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，同比上涨 3.1%。 再来看另外一份报告， 在今天，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了年度非农就业数据修订报告。这个显示，截至三月的年度非农就业新增人数呢，远远低于预期，这也加剧了美联储降息压力。初步基准修订数据显示，截至2025年3年的过去一年，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下调 91.1 万。平均每月减少大约 7.6 万人，最终的数据预计会在2026年年初公布。那么劳动市场疲软呢，就进一步让美联储考虑降息。修订的数据说明，美国劳动力市场在一年前就出现温和的就业放缓，或许为美联储最早在下周开启的一系列降息奠定基础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近期承认就业市场风险有所上升，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将在9月17号的为期两天的会议结束的时候宣布降息。市场对于这次人数下修幅度的预期呢，介于60万到100万之间，这次数据接近于预期的上限。其实在数据发布前呢，有多位经济学家就预测啊，说截至三月份的年度非农就业数据可能会下修80万个。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警告说可能会下修高达80万，但是周二公布的这个数据还远远的超出了市场预期，下调了 91.1 万个。那么这次其实数据修订呢，也为美国劳工统计局带来更大的压力。它的数据的收集方法和结果长期受到白宫的批评。在七月份，它的就业报告表现疲软，而且数据大幅下修。当时呢，总统川普就解除了时任劳工局统计局局长麦肯塔福的职位，并且提名传统基金会经济学家安东尼接任。
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9月8号宣布，对位于缅甸和柬埔寨的多个诈骗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。根据美方资料，这些诈骗网络涉及到庞大的跨国犯罪活动，并且通常以网络投资平台、加密货币交易和假冒交友软件作为手段，受害者是遍布全球。美国政府统计显示，仅仅在2024年，美国民众因为电信和网络诈骗损失就超过了100亿美元，比前一年增幅高达60%以上。制裁名单中包括位于缅甸的地区的9家公司，这个地区呢是由当地武装克伦国民军 KNA 掌控，长期以来被外界视为是诈骗和人口贩运活动的温床。美国财政部指出，这些犯罪据点不仅仅涉及到庞大的金钱诈骗，更且伴随着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，很多受到迫害者被迫参与诈骗行为，属于现代奴役的形式。除此之外呢，柬埔寨也有4名个人和6间公司被列入制裁，这些单位多以娱乐或者是房地产项目作为掩护，实际上却参与大规模的诈骗运营。美国财政部表示，这些制裁措施将会冻结他们在美国管辖范围之内的所有的资产，并且禁止美国公民和他们进行任何商业交易，借此来切断他们的资金来源，削弱犯罪网络的运作能力。美国官员强调，这次行动是保护国内民众的一个重要的举措，同时也是国际合作的一环，未来将会和更多的国家携手共同打击跨国诈骗和人口贩运问题。澳洲第四大银行澳新银行宣布大规模重组计划，计划要裁撤大约是3500名员工，相当于它总人力的 8% 以上，并且同步削减倾向和承包商，总共影响大约是4500人。这项改革呢，将会让银行在账面上承担 5.6 亿澳元，也就是大约 3.69 亿美元的重组费用。新任首席执行官努诺·马托斯在5月份上任之后呢，迅速展开了调整。他说，这次裁员的目标就是消除重复和不必要的复杂的流程，专心核心业务，并且提升风险管理能力。乌托斯强调，他说银行必须变得更加精简，才能在国际金融竞争中保持优势。这次裁员被视为是扭转过去四年扩张潮的重大的转折。疫情期间，澳新银行大举招聘员工，让人力增加了大约10%。截至到2024年9月底，总人数超过42000人。如今的缩编不仅仅显示澳洲金融业的压力，也折射出全球银行业面对高利率、科技转型和监管挑战的普遍的困境。 外界普遍注意到，马托斯曾经任汇丰银行高管，他接替任职多年谢恩·艾略特之后呢，立刻推动了强硬的改革。外界预期他将会在10月13号的投资者简报中进一步揭露未来的策略，包括是不是要加速数字化，或者是重新调整国际市场布局。分析人士指出，随着中共在亚洲金融市场扩大力的影响，那么澳新银行的战略调整就更显关键。如果没有办法提升效率和盈利能力，恐怕会在国际竞争中被边缘化。
好的，听众朋友，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。我是邓梅，我们马上回来。